今天是12月10号了，那么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我们只有一次课或两次课。我下一次呢，想专门留出来，是我们对这个异端的辨别有一些分享。那么在异端的辨别之前，我们对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神学的介绍。刚才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的目的，就是说，本来我从我个人的心愿来讲，因为从下个学期的话，就把新约概论已经及格了的人，准备都把他下学期赶到系统神学班去。但是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些情况，我不晓得那个系统神学班，因为今天太阳长老报告说我们要做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结果之后怎么样继续开还不晓得。那么我想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正好把福音书全部讲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福音书里面我们如何来讲。因为如果你去研究一些圣经材料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材料它就专门叫福音书神学。那么我想今天就是讲我们粗浅的有一些了解，所以我就说这个叫简介，是吧？我们粗浅的有一些了解，就什么是神学。那么我们那个班有叫系统神学，那什么是系统神学，是吧？然后我们还有讲，那么我们比方说我们说福音书神学，这个都属于圣经神学，然后旧约神学、新约神学。那么你再细分的话，就福音书神学，还有约翰的神学、保罗的神学什么等等，这个都属于圣经神学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会稍微的，因为我们已经读完了福音书，那我们就把弗类福音书神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弗类福音书神学的主题就是一个术语，神国或者叫天国。马太福音里面用天国，路加和马可都是用神国，对吧？那然后我们对一节经节，我特别把它拿出来，让弟兄姐妹对为了激发弟兄姐妹读经的兴趣，我们会看马太福音11章12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一点讨论，就是纯粹是基于神学基础，然后我们来有一点分享。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神学。其实神学有一次复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那么神学，因为有的人，大家听过有的传道人讲说他反对什么什么，不要去上神学，听到过这种说法吗？大家听，如果没听到的话呢，就感谢主，对吧？就这样，就大家知道神学很重要。神学是什么？就是研究神，对不对？研究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内容，这就是神学。其实就那么简单。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例子。那么比方说这些化学是什么？就是研究化学的东西。物理学是研究什么？就是研究物理的。那个陆蒙，你是研究什么的？你是什么专业？统计学，是吧？数据啊，统计学，是吧？你看统计学它就研究怎么样这些数据，这些统计，对不对？那么神学是研究什么？就是研究神。那你这个印象大家可能如果还不深刻的话，我们就再回过来想，如果你是说化学，那你就是研究化学，你在学习什么？学习化学的东西，对不对？物理学呢，你就在学习物理，对不对？你要如果是分子生物学，那你就在研究分子生物，学习分子生物学的知识。那么你现在我来问你，如果是神学，那我们在研究什么？研究神的内容。反过来你在学习什么？学习神。所以我们的课程叫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神，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大家记住了，以后什么是神学？就是学习神，神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是这就是神学。大家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不要去反对神学。因为有很多的人就讲着，我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喜欢用神学这个词。比方说有的人讲保罗神学，那么我就不大喜欢说这是保罗神学。因为神学的话就好像感觉是一个课程，一本书的那个感觉。我更喜欢称它为是保罗的启示，保罗所得的启示，或者是他的经历。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大家不要去反对神学。神学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系统的来研究神的学问，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学习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怎样用，这就是神学。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看来讲究系统神学。那么系统神学是什么呢？就是系统的学习神。对，系统的学习。怎么系统的学习神呢？就是把圣经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在了，对不对？66卷圣经，然后他根据不同的主题， 把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就把它完全系统的整理出来。比方说什么是神的，神的大能，对不对？神的创造，神的本性，那么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讨论到神的特质的内容，把这些经文都把它找出来，然后加以系统化的归纳和整理，然后我们就得出来了神论，对不对？然后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因为旧约怎么样都是预言基督，我们讲过了，是不是？那福音书呢，就是直接讲耶稣基督自己，然后新约一直到启示录就讲耶稣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被建立起来，那就把这些内容通通归纳出来，怎么样？基督是谁？那就是基督论，这就是系统神学，他就研究这个内容。然后呢，还有救恩论，就是我们得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这个主题先定好，然后去圣经里面找内容，然后把它归纳整理。那么所以你看系统神学里面他们一定会上这样的课，什么是神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人论什么等等等等，他就会按照这样的主题来划分。你要去读系统神学的教材的话，或者不一定是教材，就是所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的。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系统神学就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整本圣经就相当于是这个，我们就用大自然来比喻的话，那在大自然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这里没有研究生物，有谁研究生物的吗？光淼不是研究生物的，经济的是吧？啊，那我就研究，我们说一个讲，研究老虎，对吧？说如果比方说你是研究老虎的，对不对？那这个全世界有各很多地方都有老虎，有不同的老虎，对不对？但是你去这个地方，那就不晓得是吧？对，就是这个研究老虎的话呢，系统神学是什么呢？它就是到了一个动物园和图书馆，那里面有很多老虎的文献都有了。打个比方说，那个地方都存在，就像圣经一样的，把神的话都记载下来，然后他继续研究。哦，有这样的，他先定个主题，比方说我研究老虎的这个怎么吃东西，那他就研究上老虎的吃论，然后他就把各样的老虎怎么吃，在什么地方老虎怎么吃，他都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之后，他统一总结，老虎就是这么吃东西。哎，这就是相当于他拿也，这就是他到了一个图书馆或者是一个动物园，这个地方把所有的老虎和什么都收集好了，然后他研究出来，这就是系统神学，好像是系统神学在研究圣经里面的内容，所有的神学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那么圣经神学跟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要去看圣经神学的内容，它仍然是根据圣经，它仍然是以系统的方式，但是它是按照历史的背景。因为系统圣经神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它就是说怎么样讲，系统神学是按照主题把它定出来。我们两位老人家回来了，就说你们去被抓去表演节目了是吧？
花期跟小孩儿在一起唱歌。
这是一件美事是吧？那么现在回到系统神学这个地方，就是，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按照圣经神学的地方，它是按照历史背景情况限定的情况下来整理出神渐进性的启示。因为它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有的时候是作者，有的时候是时代，有的时候它是按照作者的背景来整理，有的时候它按照时代的背景来整理。那么就分旧约神学，那么旧约神学因为旧约圣经形成的历史特别特别长，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按照时间段来整理的，说这个时代神有什么样的启示，这个时代神怎么样说话，神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来定义。一会等到讲到新约神学的时候，我们就再举几个例子，弟兄姐妹就能够明白。那么就整理出神渐进性的启示，这个跟系统神学完全不一样。系统神学就怎么样，就好像是说我们做一个菜，这些所有的材料都有了，那然后我就过来，我就抓点葱，抓点姜什么之类的，炒出个菜，这就是系统神学。但是这个圣经神学它不一样，圣经神学它也，我还是拿那个老虎的例子。那么圣经神学它就也研究这个老虎的时候怎么样，它就要专门去考察一个背景，他要把至于老虎，比如说他要到先到非洲来，不是我们这里是啥？这里是美洲，他到美洲来，他就研究美洲虎有没有美洲虎，我不知道，是吧？他就研究美洲老虎，他就把美洲的老虎在多少多少年前它是怎么发展的，然后怎么样，他把这些文献都整理出来，然后根据整理出来，哦，原来美洲虎是个意思。大家现在你会明白，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他们在着重点上有不一样。 明白吗？一个就是老虎怎么吃，把全世界的老虎都集中在一起来研究的，那是系统神学。然后圣经神学它是根据时代和背景，然后看神的，特别是在历史背景下它如何渐进性的一个启示，这是圣经神学所要的内容。那么刚才讲到圣经神学包括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那么新约神学我们刚才提到，因为新约神学形成的时间大概就一个世纪，它时间比较短，它不是按照时代分，大多数的 新约神学的分类都是按照作者来分的。那么按照作者分就特别有意思，那么福类福音的作者呢，我们当然知道有马太、马可和路加，但是福类福音它主要记载的是谁啊？是耶稣。所以福类福音的其实它的主题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讲的话，主耶稣自己他的事迹成为这个福类福音神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他就看到这里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讲的，在这么些地方怎么讲的，然后把它归纳和整理出一些主题出来。那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福类福音书的这个主题，就是因为耶稣一上来，这个圣经一上来就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怎么样要悔改，所以你会发现神国成为了这三本书一直在讲的主题。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有兴趣弟兄姐妹可以去整理，你会发现这个天国神国在这个马太、马可和路加里面的反复的出现这个词，他其实就研究这个内容。那么像保罗他就在保罗书信他在研究的时候，就是保罗写了一系列的书信，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他在保罗书信里面其实他也有一个主题，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保罗书信他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是教会，是吧？那也这个不能讲，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着重点。那么我直接给大家答案就是了，因为这也是别人总结出来我学习来的。那么保罗其实里面有一句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是保罗，其实他从他包括他的救恩论也好什么等等，他研究讲的话所有的内容，其实保罗都是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跟耶稣所讲的神国的主题是一样的，等一会儿我们会回过头来讲这个神国和天国。那么像约翰，因为约翰福音还有包括约翰书信里面，他跟福类福音他差异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福类福音书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叫福类福音，也叫对观福音呢？因为这三本书可以对照着看，他们记载的内容差不多。我们读那个耶稣脚踪行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但约翰福音跟它的内容差异相对来讲就是重复的内容不多，很多它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但是你去读约翰的，不管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书信，有一个字不停地出现，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我应该下面就已经讲到这个内容了，是吧？对，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保罗的书信，他其实在强调一个新，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那么约翰的著作，他强调的主题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这个会给大家的，所以你们 notes 不用记。那个，然后福音说的它的一个重点，它就是神国或者是天国。大家知道不知道神国和天国的区别？为什么马太说是天国，到了约翰和路加里面一直在讲神国？
不敢说神，
不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不敢说神的名字，是吧？他说，
对，
这是正确答案，大家知道。那么所以说，天国和神国有没有区别？
没有，
天国和神国没有区别，说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用天国是吧？约翰和不是路加和马可是用神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为了激发弟兄姐妹读经兴趣，马太有没有用神国这个词？对。有，他也是有的，正确答案是有。所以虽然你给的答案的思路不对，但是结论是对的，是吧？他说，不然我就问，马太用了神国这个词的，是吧？这个骆驼穿过什么针眼，就比他是进神的国还容易。他大概用了五六次这个样子。我以前读一个课程的时候统计过，但是具体的讲，我大概是五六次这个样子。那么当然，你光看中文圣经有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因为英文圣经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英文圣经有很多的版本，今天牧师用的那个版本，对吧，它就很多，有什么 Living Bible， 什么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什么等等的，他还用了一个叫 GN， 叫是什么版本我一下子忘了，叫那个，就是他就是英文圣经有很多的版本，所以当不同的版本翻的时候，可能天国神国这个词就给翻没了，或者是翻多出来了，所以这个词的话就是你要看一些文献才知道它究竟用了多少次，所以我们就说究竟那个数字不重要，但是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马太主要是用天国，但是偶尔用了几次神国。那么马可和路加有没有用天国呢？你还用你的思路推呢？
不对，应该就是有神国。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不刻意隔壁的话，不需要用神。
我发现我的太太很聪明，是吧？所以这个马太不是这个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这个二十一章十二节是对的，是吧？大家知道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是吧？是凡是撒拉吩咐你的话，你都要照着行，是吧？那个马可和路加基本上一次天国也没有用，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但是。约翰福音有没有用天国或者神国的词？约翰福音有没有用？约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那也是耶稣基督的第一篇讲道，是跟谁讲的？大家知道吗？跟尼哥底母，那这里面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人若不重生，是那个，若不是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地方你才知道，所以他神的国就这么两次，哎，就这么两次他就用的，天国他没有用。但是约翰福音在后面还有一次呢，就是如果大家要为了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啊，这个不是知识，就是大家有这么个印象，其实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还说了一个我的国。那么因为耶稣说我的国，那么这也有这个神国或天国的嫌疑，对不对？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三次的内容。那么好，我们回过头来讲，说天国和神国。那么究竟什么是神国？这是我们神学的观念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了。究竟什么是神国？我应该是这个，这是下一个，对吧？神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就是由神，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掌管和运作。
所谓的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对不对？就是神掌权，神说了算，神掌管。那么从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怎么样，这个世界被因为人的犯罪，神当时造人的时候是造了亚当，对不对？他跟人他怎么吩咐的？你要修理怎么样，修理看守，是吧？这是人的责任，是修理看守。那么后来人就犯罪了，对不对？人犯罪了之后，这个世界就怎么样，被撒旦给夺取了。所以大家，那么撒旦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他是非法占有。那么这大家知道这样概念，因为这跟救恩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我们今天得救了，对不对？我们得到我们的救恩，神说是我们经常会讲说耶稣把我们赎出来，对不对？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出来，而且英文就是用那个赎金 ransom 这个词，是吧？我们被赎出来，对。那我们被赎出来是从哪里被赎出来？哎，这个你我们这是神学思考的内容，你知道吗？为什么一定要研究神学？因为这里面就是逻辑，一端就是从这种地方出来的，我不是说研究它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异端，你要认识异端，就是这样来讲。我们今天的课就是为了下一课做准备，我们要知道一些神学的基本常识。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被赎出来了，是被赎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赎出来是从哪里被赎出来？从谁的手里被赎出来？从撒旦的手里被赎出来。到底是从哪里被赎出来？大家一定要记住，撒旦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
非法。
他非法占有，我们要不要赎？
不要。
如果恐怖分子跟你要赎金，要不要付？对吧？这是一个很，那么有的人他会付，但是一个正常的国都是不付的，因为他 恐怖分子跟你要的时候他是威胁，我们有的时候付也是为了人质的安全，这是另外一个事，但是付赎金不是目的，救人才是目的。那么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是非法占有，因为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付赎金给撒旦。那么现在问你，我们说我们被赎出来这件事情是肯定的，那是从什么地方赎出来？那我们自己的罪没有错，我们的罪要有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罪除去，这是事实。但是从哪里被赎出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才能够以后在异端呀，在救恩上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是从
公义的审判，
因为神他有两个特性，我们是从神公义的审判中赎出来。所以这件事情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不起啊，这个脑子不用疼，大家要这样，要动脑筋来思考这些问题。你看啊，因为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罪一定要得到处理。大家千万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认为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罪不需要处理了，那我们就完全背离了耶稣基督的信仰。那我给大家讲过一个电影，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就是一个韩国的电影，其实这是在几年前，我是最近才看到那个一个电影叫密阳，它是一个地方叫秘密的密，阳光的阳，但是它英文就把它翻译成 Secret Sunshine。 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蛮好看的电影，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这个电影本身你如果不深刻的去理解它的话，你认为它是反基督教的，因为它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性，因为她是基督徒，那么她就要学习宽恕她的丈夫背叛她，她就宽恕她的丈夫，是不是？然后她甚至把她的儿子带到她丈夫的故乡去生活，结果怎么样？她儿子就被她儿子的中文老师，是中文老师，不是中文老师，对不起，是被，反正是被，为什么说中文了？是被她儿子的一个老师就给绑架杀害了。然后呢他又要学习宽恕，对不对？那么就说要去给这个杀他儿子的人传福音，然后他就去这个监狱里去传福音去了。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问题出来了，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我要宽恕你，是不是？然后结果那个罪犯跟他非常平静地讲说，上帝已经宽恕我了，我现在心里非常非常的平安。然后这个姐妹一听他就炸掉了，对不对？他无论如何他也想不通，他说上帝，他伤害的是我，我还没有宽恕他之前你凭什么宽恕他？这就带来一个人性之间的问题，我们的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即使在神的恩典里面，罪必须得到处理，受伤害者的情绪冤屈必须得到伸张。耶稣说深渊，不是神说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是罪必须得到处理。那么这就是神为什么一定要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处理，能够得到处理。所以神是把我们从他公义的审判，从神那个公义的审里面把他赎出来，神公义的审判，因为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必须得死。但是神因为他爱我们，他必须要付这个代价，而且他既是法官也是救赎者。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神是把我们从他自己的手上，就是公义的神的手上赎出来，这个既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的慈爱。神没有因为他的慈爱就放弃了他的公义，所以耶稣必须得死在十字架上。神也没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就没有显得毫无人性没有慈爱，而是他怎么样，他是非常有感情，他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国的意义的时候，就是神国的意义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统治的地方。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表现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开展他的事工，一切他所开展的事工，一切他所发展的事情，包括他的跟随者，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就已经看见了神的国度。所以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若不是水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天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又带来一些困惑，对不对？我们带来的困惑是，那么我们现在好像周围的情况显得我们好像不在神国里，是不是？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麻烦，是吧？有很多的情况，而且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的逼迫，不见得像那种殉道一样的逼迫的难，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难处还没有解决。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呢？那么就是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怎么样讲？他说这个天国好像一粒什么芥菜种子，是不是？然后就这么长大，像长成了大树，是不是？然后飞鸟来就住在里面。那么这个是讲比喻。那么郭淼上次讲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得非常的漂亮，是吧？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天国的发展。说天国现在已经开始，虽然是非常小规模的，只有耶稣和几个门徒在那个时代，但是他以后一定会怎么样，长成大树，就像一个面酵，虽然现在只有一点点，以后就会发起来。那么就是神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在跟随主，在实现他的国度。那么这什么时候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出来？就顶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所以现在就是那个这个他们就称为叫做已或未然，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已经来到了，就是英文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这个说法，就说现在神的国已经来了没有？神的国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但是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就是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这是整个福音书在神国的一个印象。那么就是神国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神，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宗教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叫做人人皆祭司，大家听说过这句话是不是？以前在天主教会的时候，他们都要通过这个神职人员才能跟上帝交流。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在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福音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耶稣来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他就紧接着他就给了登山宝训，被称为天国子民的规范，对不对？天国子民行为的规范，对，八福，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福是什么？这个我们在作业考了的，这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个英语那个正准确的翻译应该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所以上帝里面讲到贫穷人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没有钱，上帝里面说讲这个邻里贫穷的人，说这个人不仅没有钱，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一无是处，这个就是贫穷的人。怎么样？凡是认为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怎么样？他就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需要神的救恩，神就来满，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就是认知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破产的，我们只有仰望神。这是福音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只要我们认为我们在某一个点上还可以还好，说明我们在那一点上仍然需要神的救恩。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技巧，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技巧是非常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但是这些技巧我们使用的时候也要先到神的面前让主洁净。如果你去看旧约那些祭司侍奉的时候，他们出来第一件事情就要被抹油，是不是？要被抹血，就是那个要膏抹。大家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按例吗？上个礼拜这个我们这里中间有一位被按例，是吧？对吧？你知道按例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其实这是一个洁净礼，就是从今天开始神洁净他了，所以教会的长老们这些要去按立他，就把手按在人，按手表示什么？按手表示连接，要是连接，就是因为怎么样讲，在教会里面领袖就长老们就是代表神家嘛，就是代表神家，他就是代表神来说话，神的代言人。就像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他传递信息，他就是天使，他就是神的代言人，对不对？神的代言人，当他的手按上来的时候，就是表示与神连接，神洁净了你，所以这件事情是洁净。那么我们今天知道瑞仪弹的琴非常的美好， 我们要这个不是简单的口头表扬，因为他要能够听得出来他有很丰富的预备，预备的过程就是被神洁净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做任何的服事如果没有预备就很危险，不管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多么的熟练，预备就是被神洁净的过程。因为你预备的时候你就要祷告，对不对？你要求主跟你同行。如果你预备了，即使那个效果有的人觉得好觉得不好，其实都不重要。怎么样？因为你知道神使用了你，这个关键才是最最关键的内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所谓的神国，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与神同工，这就是神国。说
刚才说那个神的国的完全的实现，就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是芥菜种子一样的现在在发展，就是神的国完全实现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对，
但是这个完全实现是不是也还是有一个过程？因为比如说还要经过大灾难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撒旦要进入硫磺火锅，要到情绪坑，然后还要再上来，所以是不是还是有耶稣已经再来了，但是他来要先审判有灾难，然后再能够完全实现除去一切的这些罪。
从人的感受有这种可能，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我不敢乱讲。那么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一点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在应用上会有一些困难，因为对神来讲时间不是他的限制。这就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因为我们以后讨论到预定啊什么预知啊什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了。因为对于上帝来讲，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为什么讲呢？但是明明上帝说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我们感觉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要等到那个地方才知道。但是对于上帝来讲，这个时间不是他的限制，他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因为这个时间不是他的限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所以我们人的感受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是对于上帝来讲，这个时间段根本就不是问题，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感受上像按个 button， 哎，这边一摁那边就出来了。但是神允许我们在时间里面来让我们成长，神允许我们在时间里面使我们被建造起来。理解这个意思是吧？啊，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讲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讲我们进入神的国了，是吧？我们得到了天国也好，是吧？还有一个词语叫得救，说我们得救了。那么还有一个是得永生，对不对？或者是甚至说这些词语有什么区别吗？这是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因为有的时候神说我们要得救，那么还有的人讲说是啊，这个人得救了，得救跟得永生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是吧？我们这个团体里面都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是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曾经有人，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天国神国是一样的，我们讲了是吧？天国和神国是一样的。之所以讲的话，这个要提到教会历史，因为在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传道人，他叫尼托生。但是尼托生因为他是从弟兄会的这个系统发展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时代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国和神国不一样，神的国就是我们得救了。对不对？然后天国是什么？就是我们成圣了。现在他是那样解释的。但是我个人观点认为那样的，因为我非常欣赏尼托生这个人啊，这个像现在这样讲，那个是非常是我要效法的神的仆人的榜样。但是他在这个讲论上，我因为也是我在课程中学习，包括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他在这个讲论上是不完全对的，因为神国和天国应该是一样的。那么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进神国得救和得永生，他为什么说他没有区别呢？我们现在稍微提一下，就这三个词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进神的国，我刚才讲说神的国是什么地方？是耶稣掌权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耶稣开展他事工的地方。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就是照着耶稣的话来做，就是跟随耶稣来开展他的事工，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神的国。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是不是就得赦免了？对，要得赦免，对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我们信耶稣得赦免，什么是信？这些都是神学思考的内容。什么是信？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什么是信心？我还讲过音乐术语的吗？大家别忘了，信是什么？High fidelity， 对不对 ？Faith 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神弹钢琴，我们就出钢琴的声音；神弹小提琴，我们就出小提琴的声音。 有一个危险，就是神这边弹的是钢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钢琴不够美，我需要小提琴，然后我们就在这出小提琴的声音，这个就不叫肺腑，知道吗？因为我们人的判断进去了，就是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我们信神就是得救，就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遵行。神说你们要认罪悔改，神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必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有把我们将来已经犯的罪肯定赦免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犯的罪神赦免了没有？锦辉问一个年轻人，赦免了。那么以后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是吧？那神赦免了没有？已经赦免了。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会赦免了，就是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给我们一个犯罪的这个通行证啊，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里面犯罪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们既或未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人还会软弱。但是记住，审判我们的乃是神，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但是如果我们就算跌倒怎么样，神仍然在救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已经完全得救了。大家不要在救恩上再有任何的挣扎，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困扰。因为复习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救恩论，这个我们得救是上帝100%的工作，跟我们人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我们不好。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是破产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需要神的救恩，神就救了我们，这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行好事的，不是，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进了神国就是得救，就得了永生。我们得救了就是得了永生，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跟大家讲的话不是让弟兄姐妹，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学派，他们是认为救恩可能会失去，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不是我们判断异端或不异端的这个根基，但是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因为宗教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叫做唯独恩典，就是这个内容。如果我们认为救恩还可以失去，其实要靠着行为再去修饰一下的话，其实我们又回到天主教的在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背景里去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信仰的声明是非常重要的，分享是生命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以后我们讲下一次我们再讲这个信仰，有的时候叫异端，有的时候叫极端什么之类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讲这些内容。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神国和教会有没有区别？神国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教会？
不是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思考一下这个话题，神国和教会有没有区别？
耶稣掌权的教会跟神国没有关系，
跟神国没有关系。他是这个蛮好的分享。还有，
耶稣掌权的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不是耶稣掌权的教会跟神国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地域上有区别，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心腹，这个关系呢是 spouse 的关系。和这个神掌权的
那个其实郭淼他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这个是他其实在讲的这个教会有真教会有假教会，对不对？他的重点是在讲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这次讨论，我们就讨论真教会，对吧？那些假的教会，那因为有的，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假教会？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判断啊，我从来不说哪个教会是假的什么之类的。但这个教会一定有假的，因为有真的怎么样？
有假的，
就有假的。有真的有价值的，它就一定有假的。但是就如果没有价值的，可能就没有假的。比方说草纸可能没有假的，是吧？有用的东西可能都有假的。这个我也不应该说的这么绝对。但是你只要是有价值的，你有真的，就可能会有假的。所以有没有假教会？有，但是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因为我们不去论断那个。就是我们就说真的教会和神国有没有区别？ 神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不仅在教会掌权，他在整个世界其实都在掌权，只不过有的时候神的威权，他的观点是注重于人，因为世界都是在背叛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还没有来临，所以以后审判是临到所有人的，不仅仅是临到神的教会。不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才得神的审判，不信的人他们一样会被审判，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神国的范围比教会要大。那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教会是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享受神恩典、建立神团契的地方。这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大家知道，但是神的国度的彰显与教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要大家还有，我们说到传福音就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神国和教会他们两个密切相关但不完全一样。神国的范围比教会要大，因为教会是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来团契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如果他失去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团契就很危险，这要成为我们以后建立教会，或不能说建立教会，以后我们在教会成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这个就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我这个讲的太多了是吧，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时间给大家来点刺激的啊，是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这是马太福音这个十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不是说是我们破产了才进去的吗？这句经文怎么解释？有没有这句经文有没有给弟兄姐妹带来困扰？是不是我们因为这句话里面，如果你从字面去看的话，这句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它是什么呢？就是以为我们得救是要靠我们的努力，对不对？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刚才特别讲到了进神国跟得救和得永生是一回事，是不是？那么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要知道呀，因为我特别把它揪出来。有没有谁手上有 NIV 的圣经？那个郭苗，你把英文读一下好不好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And the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
你是 NIV 的吗？
是啊 ，violence 啊。
嗯，对，但是我这个也是 NIV 的，但我们两个用词不一样，但是你的意思是对的。你把英文给我翻译一下，翻译成中文。
翻不来
啊。
我翻不来。
你是用的 NIV 吗？是吗？那吉祥给翻译一下，用字面的，用英文翻译一下，用中文翻译一下。
就是、
NIV
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啊，神国一直应该说是冲过杀戒空关的，就是说被暴力所。掌控，然后呢，就是恐怖的人一直 reading 的人，就是说像阅读或者说挺赞那样的。
你们这个读的神啊，为什么我这个版本不一样？来，我来读一下哈。
马太十一章十三，
你是 NIV。
reading 就是像去电子版。
我来给你们读一下我的圣经啊，是。From the day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and the forceful men lay hold of it.
不是你这个
老版本的 NIV 是吧？那么我来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人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的话，是一个。英文的不是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非常强暴的、非常有力量的，就是非常怎么样讲无可控的这样的一个那种。但是这件事情带来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其实天国正常的翻译应该是天国是被努力进入的，对不对？ 对不对？如果你要是按照正常的文法来翻译的话，应该是被奴隶进入的。所以这就是涉及到希腊文的一个文法，一种叫被动，一种叫官身。官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是说有一个人进他的话呢，他就是被动进去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他的。所以我翻译的这个 NRV 的这个版本的意思就是，天国正在强有力的开展。如果你要去看这个那个有一个版本的中文圣经是这样分的，就是叫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正在无可限制的在发展。理解这个意思吧，是吧？就是他正在，因为他这个地方一种，这是希腊文文法的时候的一个翻译，就是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被动，另外一种希腊文的文法它叫官身，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就是说天国，一种是被努力进入的，一种是说他自己在努力的发展。所以这个地方是吧？然后接下来这句话没有问题，就是怎么样？凡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这种很，你可以说成是强暴的人，就是他很。因为我们一翻成强暴就变成贬义了，就是我们这种很有力量的人他就得着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节经节不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据。所以我因为要处理这节经节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努力才能进天国。但是我们明明的教导是我们进天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但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进入这个词，原文里面对不对？没有进入这个词。我们看英文圣经的时候没有进入，是天国正在怎么样努力，被努力或者嘛，它你要翻译成被动，那它就感觉是因为天国正在被努力的怎么样。但是如果它是你用这个词是来形容它的话，天国正在努力的开展。这就想到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芥菜种子的比喻，天国现在耶稣时代，神为什么讲比？耶稣为什么讲比喻？因为马太前面的一到三章讲君王的降生，对不对？第四章讲什么？君王的试炼，对不对？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子民的规范，对不对？然后第九、第十章就讲十大神迹，然后呢就是天国在迅猛的发展，然后十一、十二章讲法利赛人对他进行拒绝，对吧？就在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到了第十三章开始之后，就开始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那么讲比喻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一个芥菜种的比喻。那么芥菜种的比喻就讲说，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就是现在这个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但是它在蓬勃的发展，它又会像长成要像大树一样，就是它在正在蓬勃的发展。这个时候怎么样？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就得着了，因为里面有个什么比喻，叫做买宝于田的比喻，是不是？大家知道买宝于田的比喻吗？就是天国就像一块土地是吧？把这个珠子是吧，被埋在田里，然后那个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卖了，变卖所有的财产来买这块地。就天国就是我们得到天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这个正确的啊，不应该说是正确的，就是我个人理解，他应该这样来翻译：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在迅猛的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的人怎么样，就得着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天国的发展其实跟我们没有怎么样讲，就是它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力量，而是神像芥菜种子的信心怎么样在发生。那我们。得着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着救恩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他说你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就得着了，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本身什么也没有，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上。我们有的时候人为什么不容易接受救恩，或者是不容易成圣，或者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难以实现，是因为我们总是有所保留。我们总是有所保留，我们总是有所判断。所以我们今天跟随神最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像小孩子，小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爸爸妈妈跟他说什么他们都信，老师说了他们就信，对不对？他们就信，他们就当成圣旨，他们就操练，对不对？你要去带小孩子，我们现在要演节目，我跟娘娘家大人排个节目，这个姐妹觉得这样好是吧，那样好是吧，然后你要小孩子节目这样做，他们就照着做了，对不对？你们姐妹什么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提意见，觉得这样才好是吧，觉得这样更好是不是？但是小孩子怎么样，你扣在那一说什么，然后他们就照着做，从月一说什么他们就照着做，他们很少去提自己的意见，对吧？我们要进天国就是要这样子，我们放下自己的一切的所有来跟随耶稣，这就是进天国。放下我们一切的所有，从人来看是损失，从神来看怎么样，一切都有价值，因为我们所有的其实在神的国里面可能都没有什么价值，包括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技能或者是财富，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被神洁净过，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在神的面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这是特别我特别提到这个经节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些经节可能会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困扰，那么我更不希望经过这样一个分享，弟兄姐妹就得到的困扰就更多了。我们下一堂就会讲，根据一些救恩的一些常识或者一些神学的一些内容，我们会辨别异端。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讲过 slides， 我也可以在应该是在第八的那个就是08的那个 slides 是有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神三位一体，一句话把三位一体给我说清楚，哪怕有一个人记得是吧？三个
哦，三个
位格
不相
混。对吧？一个本体怎么样？不相分，对不对？对，三个位格不相。那么基督论呢？耶稣是
自由，
百分之百的
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不对？那么救恩论呢？
完全是靠着恩典，
是百分之百神的主动施恩，神的主动施恩。这是很多的时候的，就是一句话，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辨别信仰基础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大家心里有一个印象。然后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尽量多的介绍一些不是介绍一些异端，我总不喜欢介绍异端，我们会尽量多的谈到一些已经出现了的这些异端的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会我因为我本来是说这个辨别异端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认识异端，我说我为什么认识他们干什么是吧，对，但是要鼓励你们，我们一起来，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会受到这样一些困扰，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讲这些东西，大家回去也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思考一下，对吧？你比如说哪一些异端给你造成了困扰，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摩门教，在亚利桑那摩门教很多，还有耶和华见证人是吧，然后你们如果有接触东方闪电的话，如果你们要知道的话，你就把它发给我，我也可以有所预备，否则你提到一个异端我从来没听过是吧，那就也比较麻烦，说我们就可以，我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信仰到底出在哪里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些探讨，好不好？极端和异端不一样，异端是它跟我们的最基本的教义发生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神学，因为神学对所谓的真理就是最基要的基本教义上发生了问题。比方说我们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否认神的三位一体，那就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教义是用哲学性的语言把神的真理总结出来，所以有人讲说三位一体从来在圣经里没有出现过，但是并不表明三位一体这句话是错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它是用一个哲学性的语言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么就是在这些教义上有直接的冲突的，那就是异端，因为他的信仰是错误的。那么还有一种叫做极端，极端呢，它就是在某一些实行上面，它特别强调某一件事。那么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我来想一想，
每一个教派都有它特别强调的。
对，所以不保有的人他就说是极端的话，他就说我们认罪的时候一定要呼喊出来，对不对？他们要哭，有没有听吗？他不哭就是认为没有认罪是吧？听说过这样的吗？这就比较极端，因为他在认罪里，我们认罪要流泪悔改，对吧？要捶胸是吧？我们要撕裂衣服，还要撕裂心肠是吧？这些 事情本身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如果在实行的过程中要刻意强调它，那么就显得很极端。那么就比方说我来看到说这个郭淼是吧，那天认罪的时候哇痛哭流涕撕裂衣服，我们知道他真实悔改了，但是瑞仪没有，但是并不表明瑞仪没有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就是他把一些形式对一些特别的情况他就来加到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表现可能也不一样，对不对？当然这个郭淼在那哭的话是因为瑞仪在旁边站着是吧这个体力也不一样是吧。那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极端的话就是他在某一些实行方面他的教义没有问题，但是他在实行上面他特别强调一个点让人觉得很难接受的时候，这个就我们常常会把它说成一个极端，而且他又做的比较普遍，就是把一个局部的事情放大成一个好像是真理一样，那么我们就觉得他比方呼喊派，你说哎呀应该怎么怎么呼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么有的人比较严格的人认为他们是异端，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去认为，就是这是这样一些情况。
好像极端都会后面有个派字。
派字是吧？
什么派？
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你去研究教会历史，很多东西很复杂，很多东西很复杂。我不愿意去随便去贴这个标签。我们反正下个礼拜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大家有一些有所准备，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些互动。你们问一些问题，那有些问题可能我也不会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彼此怎么样？教学相长嘛，是吧？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就去吃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我们这个班再一次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我们求主你丰富我们的知识，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能够喜乐和平安的来跟随你。如今天牧师所讲的，主我们要喜乐，主因为我们主你所赐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因为我们的喜乐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晓得我们的喜乐是如此的真实，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主也祝福我们桌上的饮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享受主在你家里面的团契生活。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侍奉上，无论是在生活上，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你的见证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